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八章，其实第八、第九章这两章是一个整段，记载了祭司的就职大典。第八章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六段来看。第一段一到六节，神吩咐摩西做好准备工作。第二段七到十三节，高利大祭司以及普通的祭司。第三段十四到十七节，为祭司献上赎罪祭。第四段十八到二十一节，为他们献上燔祭。第五段二十二到三十节是就职。第六段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是最后的七日大庆典。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八章一节到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召集会众到会幕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接下来就给他们穿圣服。到目前为止，我们必须清楚知道，出埃及记里面涉及到献祭的事情，都是神吩咐摩西当怎样行，实际上并还没有这么做，那只是一个吩咐，告诉摩西接下去你当如何如何行，实际上摩西还没有开始做这些工作。在出埃及记三十九章三十二节，那里所记载的是他们把会幕以及会幕当中这一切的物件都做完了，预备齐全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些送到摩西那里。所以在出埃及记三十九章四十二、四十三节记载的是，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这是记载了会幕及其会幕中的物件都做成了。然后到了出埃及记四十章，其实在出埃及记四十章的一到十六节都还是神吩咐摩西说的。四十章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这就证明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没有到正月初一日，这是上帝事先吩咐摩西应当这么做。然后出埃及记四十章的十三节，这里说你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等等。这一段话也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的，事情并还没有进行。接下去四十章的十六节到三十八节所记载的是会幕在正月初一日树立起来，然后就结束了出埃及记。那么利未记一开始，也就是前面的一到七章，因为会幕已经树立起来，耶和华神他的荣耀就借着会幕彰显，也借着会幕与以色列人同在，是我们看到了神的帐幕在人间的一个影子。既然会幕已经竖起，神就在会幕中吩咐摩西有关利未记一到七章的献祭的条例。到了利未记第七章，这献祭的条例已经清楚地启示完之后，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高利祭司，也没有正式献祭。到利未记第八章，这工作才正准备开始。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不论国家也好，任何一个组织也好，或者任何一个宗教也好，比如一个宗教它是怎么样创办起来的，在所有宗教当中的一些献祭仪式，如果你追根问底，想知道它这一个献祭的仪式追溯到第一代是怎么发起的，是怎么开始的，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与圣经中跟我们所看到的可以相比。比如这么说，作为祭司，你这一个祭司的职分是怎么来的？那你可能会说，上一任所高立的。那上一任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就这么追根问底，找到第一代祭司是怎么产生的，在利未记第八章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第一任大祭司亚伦乃是摩西所高立的。那接下去再问，摩西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为亚伦高立祭司呢？在出埃及记以及利未记的一到七章，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没有哪一句话比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比这句话印象更深刻的。所以在摩西身上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兴起摩西，给他权柄，让他去做这些工作。他所做的工作就是颁布律法，高立祭司。他所有的这个权柄乃是来自于上帝。那你可能会说，其他的宗教他们的创办人创世人不也是说神对他们说话吗？也有这种情况。但是相比之下，你会发现其他的宗教的创世人都是记载了神给他们说话，兴起他们，把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们的手中，受益者也是他自己。可是在摩西身上给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兴起摩西，受益者却不是摩西。大祭司是亚伦，后来的祭司乃是亚伦的儿子，所以祭司系统就出于亚伦及其后代。整个利未支派其他的亚伦之外的利未支派的人都是来服侍祭司的。然后我们再想一想，摩西得到什么呢？摩西除了颁布律法、高立祭司，他和他的后裔什么也没有得着。单单就这一点来讲，基督教就与其他所有的宗教本质不同。在这一点上就给我们看到了神兴起了摩西，给他权柄，使他高立祭司，颁布律法。那么在新约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新约的教会都由使徒所建，而使徒乃是由主耶稣基督所设立，而主耶稣基督乃是由天父所差遣，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人间，完成了这救赎的大功，并且设立使徒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如果你问第一任祭司从哪里来的，摩西所高立的。摩西有什么权柄，神亲自授权的。同样的问道，新约的教会这些职分都是怎么来的，那第一任牧师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一样的可以知道都是由使徒所安立的。那使徒从哪里来的？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主耶稣基督哪里来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为神所差遣。因此我们就从旧约的体系和新约的体系就有了一个对应，在这个对应中看到摩西预表了基督。正如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所说的，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就给我们解释了在旧约当中摩西高立祭司，颁布律法，建立了或者开创了一个犹太人的国度，预表着新约主耶稣基督所建立的神的国度。在第二段，也就是七到十三节，我们看到第七节，摩西给亚伦穿上了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乔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 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一直到十二节，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诗篇133篇第二节描述了膏利亚伦的一个美好的场景，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是摩西膏利亚伦为大祭司的一个荣耀的场面。当亚伦穿着大祭司的圣服，被膏利站在会幕的门口，大家想一想，这是何等的荣耀。希伯来书五章第四节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不单单摩西预表着基督，膏利祭司如同基督设立使徒，同时我们也看到亚伦也是预表基督。而亚伦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而主耶稣基督为大祭司，正如希伯来书五章五节所说的，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尊荣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不仅仅亚伦作为大祭司预表基督，亚伦身上所穿的圣服每一件也都预表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曾记得这以弗德外袍内袍都代表着什么呢？前面我们讲过，内袍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内在本质乃是圣洁的上帝。他所穿的蓝袍是在内袍外面的，可以被看作是他取了最深的形状。然后他所穿的以弗德，可曾记得出埃及记28章第6节说，以弗德所用的材料乃是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细麻所制作的，包括着以弗德的肩带、胸牌都是用这些材料所做成的。所以这些圣服它也是预表基督的。在出埃及记28章12节还提到了肩带，那里说要将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现在亚伦穿上了这些圣服，也看到了以弗德前后两片，并且胸前有以色列12个人的名字刻在宝石上，并且以弗德搭在亚伦身上，主要承担以弗德的力量是在两肩。这就预表着主耶稣基督担负了他百姓所有的罪。当亚伦被膏利穿上这些圣服站在会幕门口的时候，刚才我说不仅亚伦大祭司预表基督，这圣服的每一件都预表着主耶稣基督。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作为大祭司将自己献给天父的呢？就是在哥哥他山上十字架被竖起来的时候，他将自己完全的献上。大祭司亚伦所穿的乃是荣耀的圣服，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乃是赤裸裸的钉在了十字架上。他是穿着怎样的圣服呢？如果我们能够用属灵的眼睛看到，他在十字架上就是那一位穿着白袍的圣洁的上帝的儿子，他同时也是那一位披戴着最深形状的那一位，他同时也是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在十字架上也是钉着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这样的金牌。不仅如此，从头到脚所穿的乃是一件用他自己的宝血染红了的身体这样的以弗德。可以想象以弗德是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细麻制成，那么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被他自己的宝血染红的身体可以用什么颜色来形容呢？所以当大祭司亚伦穿上圣服被膏利站在会幕门口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亚伦身上 看到主耶稣基督这一位大祭司穿戴着公义圣洁仁爱怜悯，也担负着他百姓的罪，在十字架上高高竖起的一个影子就在亚伦身上得以彰显。摩西不但为亚伦这一位大祭司穿上圣服，利未记八章十三节说，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这也就说明，凡是因信归入基督的，所有的在基督里的人都与主联合，在基督里人人都是祭司，都是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救赎的，相当于是一个小的祭司。所以亚伦以及亚伦的儿子们，当他们穿上圣服站在会幕门口的时候，就如同在给我们宣讲了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话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三段，也就是十四到十七节，为亚伦以及他的儿子们献上赎罪祭。这献赎罪祭的条例在第七章已经讲过了，这里所记载的就是完全照着献赎罪祭的条例而献祭，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在前面吩咐祭司献赎罪祭的条例的时候，是要把血带到会幕内抹在香坛的四角上，可能唯一不同的就这一点，除此之外完全照着前面赎罪祭的条例为他们献祭。十四节说，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蘸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等等。第四段是为他们献燔祭，也就是十八到二十一节，摩西封上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公羊，摩西就把血洒在坛的周围等等。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说，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租割不能长久，这一位也就是指着基督，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接着七章二十八节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第五段是承接圣旨的献祭，也就是二十二节到三十节。这一段二十二节到三十节与上面七到十二节稿立亚伦以及他的儿子区别是在于，前面是稿立他们成为祭司，后面这一段呢相当于正式就职，接下来他们才可以为自己献祭为百姓献祭。所以二十二节就说，他又封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旨之礼的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这是承接圣旨之礼，也是就职的献祭。最后一段也就是三十一到三十六节，当以上事情办完之后，相当于他们就进入宴席，这一个宴席就相当于是一个庆典，这庆典持续了七日，这样亚伦就成为正式的大祭司，并且正式就职，以后他就每天为自己献祭，为百姓献祭，也能够进入会幕，甚至到至圣所，一年一次也为以色列全会众献上赎罪祭，而这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一次将自己献上，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完成了救赎，进入了至圣所。正如马太福音27:50-51所记载的，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幔子裂开，宣告了主耶稣基督进入了至圣所。不过他所进入的至圣所并不是这地上的至圣所，正如希伯来书9:24所说的，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他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希伯来书10:10-12又说，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等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这些被神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在那个时候将赴羔羊的婚宴，在那最后的庆典中与主耶稣基督进入那永远的新天新地。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天天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如何行才是合乎你的旨意，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得到喂养。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来喂养我们。正如主耶稣他亲自说的，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天父，恳求你就将这肉这血赐给我们，天天来供应我们属灵的生命。在这邪恶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我们看到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中魔鬼的诡计。天父，我们恳求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他的肉来喂养我们，使我们信心坚固，在这邪恶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让我们如同明光照耀，能够成为在这黑暗世界当中主耶稣基督的美好见证。愿主使用你自己的教会，在这一块土地上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9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